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嘉怡。今天很高兴在良苑讲台这里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讲的一个讲题是基督徒生活的在思，在经文罗马书12章1到2节。在分享圣经话语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个宣教士的故事。19世纪一个有名的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威廉波顿。1887年，威廉波顿他生于美国一个很富有的家庭。16岁他高中毕业的时候，父母送给他的礼物是让他去不同的国家去旅游。这个旅程他去了亚洲、中东和欧洲。这个旅程也为威廉波顿带来一个宣教的感动和负担。他立即要成为一个宣教士。他在自己的圣经最后一页写上不保留三个字。1905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念大学的时候，他在校园里很积极地传福音，引领他的同学归主。在校园以外呢，他关顾孤儿寡妇，一些酗酒的人。另外他也一直在宣教的事情上寻求神要他去的地方。最后威廉波顿他清楚自己要去回教群体当中，并且他以中国为他要去的地区。波顿的家族很期待他毕业以后能够继承家族的生意，但威廉波顿他大学毕业以后却立刻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这个时候他在他的圣经最后一页多写了不后退三个字。在神学硕士毕业以后，波顿他就立刻踏上往中国宣教的旅程。他先去埃及的开罗学习亚拉伯文和可兰经，因为他的对象是回教的群体。但是还没有真正踏足中国宣教的工厂，波顿在开罗患上急性脑膜炎，最后因为疾病他在埃及离开世界。他死的时候只有25岁。从人的角度来看，年轻有为的波顿他的死亡好像是浪费了宝贵的生命，但是我们说他短暂的人生很清楚地表达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模式。因为他生活中每一天都在想着如何为神而活。在威廉波顿他离开世界之前，他在圣经最后的一页再写下不后悔几个字。所以我们看见威廉波顿所说的不保留、不后退、不后悔这三句说话，充分表达出一个基督徒对神的完全委身和侍奉的生命。这些说话后来也成为宣教士差遣礼上对一些要去宣教的宣教士一些的训勉和重点。委身侍奉的意义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单单是指到我们在教会担任一些角色或者负责一些工作而已。侍奉更是基督徒我们要真诚用心地回应神的爱的一个意思。信主的人在信主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得着一个外在身份的转变，更重要是我们要有内在生命的一个不同的改变，并且我们要一生不断追求活在神想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的整个过程。好像刚才我分享的这个宣教士威廉波顿一样，这样的基督徒生活才是一个真正侍奉神的生命。说到侍奉， 要一生追求神的心意，可能有人会问，是否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要去做宣教士，去做全时间侍奉的人员呢？如果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可以怎样去侍奉神，可以为神献上什么呢？今天我想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两节很简短又简单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基督徒生活的问题。我们熟悉保罗写这个书信的特色，我们明白在罗马书前十一章的内容，保罗是讲解因信称义的道理，直到神为信徒预备了完整的救恩。来到十二章的经文，保罗就教导劝勉信徒怎样在得救的恩典上将真理实践于生活当中。两节的经文是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在这里称呼弟兄们，清楚指出他要说话的对象是一些已经清楚得救的信徒，是那些经历过神的慈悲怜悯的人。保罗这里说神的慈悲怜悯，清楚带出人得救不在乎人有什么优越的地方。保罗指出人得着救恩完全是出于神对人的怜悯，神对人的慈悲，神对人的爱。信主的人既然领受过神的怜悯和恩典，保罗就在这个大前提下面去劝勉信徒要好好的生活，并且要向神做出爱的回应。究竟一个信主的人可以怎样回应神的慈悲怜悯呢？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两节二节的经文，我尝试从两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是要有献上自己的生活，是要有献上自己的生活。有一些慕道寻求真理的人，有时候会想，如果我要信耶稣，可能信耶稣以后我的生活就有一点点的不同。以前我习惯做的事情，信了耶稣以后我就不能做。这些好像有时候成为他们信主的纠结。弟兄姐妹，在你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信耶稣以后你的生活会有怎样的改变呢？我们一般信徒认为，做了基督徒我就是要经常参加教会的聚会，我就是要奉献啊，要侍奉。但是否做了这些在教会好像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回应神应该有的生活呢？保罗在圣经里面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保罗这里说信徒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他用了好像一个献祭的意思来指出信徒要向神献上自己的教导。我们都知道献祭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按照律法规定去实践的敬拜礼仪，献祭更是表明他们是属神子民身份的一个重要行动。旧约的时代，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会参与献祭的活动，特别在一些节期，献祭更是他们必须有的一些宗教活动。无论他们为赎罪的缘故，为感恩的缘故， 他们都会向神献祭。我们熟悉圣经的，我们都明白旧约的献祭的模式，是献祭的人他要预备没有残缺完好的祭物带到祭司的面前。如果是为了赎罪而献的祭，就由祭司把祭牲宰杀之后献给神，表明借着死亡担当了人的罪，以致人得到神的赦罪，并且得以与神和好。可以说，以色列人常常按着律法要求，借着献祭与神，表达他们对神的敬拜，表达他们是属神的子民。来到新约的时代，保罗在这里教导信徒，因着回应神对人的爱，人要献上自己的身体。如果从献祭的意思加上字面的理解，要将身体献上成为一个祭，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自己要像一个祭物一样被杀而献上。保罗是不是这样教导信徒呢？如果我们读经文，哪里说是当作活祭，是活的，保罗形容这个祭不是死的，是活的。既然要的是活的祭，就一定不是要信徒像旧约以宰杀祭牲的模式来献上自己。因为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已经一次过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信徒因着信耶稣，罪已经得着赦免，所以我们不用像旧约的人常常为自己献上祭物来赎罪，也不用常常献上祭物来表明与神的关系，不用按着旧约的仪文要求去献祭。这样不是说神不需要信徒借着行动来表明敬拜与亲密的关系，而是要求信徒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经文这里说的新身体的意思，不是只指着我们这个肉身的一个躯壳，却是包含人的智、情、意，可以说是全人的献上。献上身体在今天的应用，是包括了你和我的思想，你和我的身体，你和我的生活各个层面。全人献上包括你和我每天的生活时间，也包括每天生活中不同的范畴，比方说家庭、学校、工作，我们都处在不同的情境，也有不同的角色，在每个情况里面我们都要为着神来生活。可能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就要做好家庭主妇这个角色，好好的教养神给你的产业。如果你是一个被雇佣的人员，一个雇员，你要好好在工作岗位上尽力做好你的本分，做好你的工作。做学生的呢，要用心尽力着去学习。我们说除了做好本分，更要让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认识耶稣基督，这才是将身体献上的意思。弟兄姐妹当中，可能你是比较年长的，你说我不是家庭主妇，我也不是雇员，更不是学生，但是你任由你的角色，可能你要做好你做祖父母呢，外公外婆呢，一个年长的人他有的一个本分。想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都有不同角色带来的任务。年长的可能我们做的跟年轻的有一点点的不同，或许我们做的不是一些很明显的工作，但是按你的能力、你的处境、你的情况，其实我们也有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比方说呢，代祷， 为人祷告，为我们的家人，为教会的肢体，为你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祷告，向他们传福音，这个也是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可以做的。所以将身体献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保罗这里形容献上自己是活的祭。什么是活？意思不是只献上一次，乃是不断不停的献上，天天的献上。这样的祭是圣洁的。圣洁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到分别出来归神的。我们的生命既然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我们也应该将生命分别出来归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喜悦就是神喜欢而接纳的。这个祭也是理所当然的，意思是合理的，经过我们理性的认知而做出的选择。真正领受过救赎之恩的基督徒，体会过蒙恩得救的喜乐，我们很自然会选择将自己的生命献上，被神所用，因为这是我们对神的爱一个正确的回应，是自愿的，也是甘心的。好像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因着感恩献上感恩的祭一样。保罗在这里说的献上，不是指到我们习惯性的去回教会，在这个外在敬拜的一个情况里面所说，他是表达一个重点，献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模式，是一个态度，是一个生活模式。所以我们说，不是我们经常参加聚会习惯的这样行，就是我们表达神的爱，还重要我们是用心的，是一种我们对神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每天生活当中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和见证，我们就是为神而活，别人也能够从我们的生活里面得以认识耶稣。 第二方面我想分享的是如何恒久实践线上自己来生活。如何恒久实践线上自己来生活，神要我们将自己献上，在每天生活当中为神而活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也不一定能够持之以恒去实践得到，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情况，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献上自己。保罗在圣经里面劝勉信徒有关这方面可以如何实践出来，他提醒我们信徒有两方面要留意的。第一方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的意思，保罗是在这里说的是只学到一个地步，使自己变成为学习的样式，好像一个人学到变成某一个人的样式。保罗在这里提醒信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意思不要被这个世界影响。他所指的世界是指当时他所处的时代。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是与基督里永续一个很绝对的相反。什么意思呢？未信主的人只看见今世的事物，他们不懂永恒的观念，所以他们的生活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保罗提醒今日基督徒，就是我们对现今的价值观，世人对事物的追求跟我们基督徒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谨慎。有一些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工作方面，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被要求做假的账目。过去我回复听众的来信的时候，就有听众朋友写信来，上司要他在他的账目里面做一些假的一些数字，或者有一些工作要说一些谎话，这些我们都知道是不正确的事情。但为了工作，信徒有时候要顺应社会的潮流和要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保罗不是要基督徒反社会反潮流，他是提醒信徒生活在世界里面，世界的一切标准价值我们需要小心，免得被这些事物引诱离开了信仰的标准。在这个时代，什么是要去遵守和认同，什么是不该去参与和随从。基督徒在世界生活，我们需要有从信仰而来的标准作为衡量的一个标准底线。第二方面，保罗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经文所说的变化与上文刚才说的效法都是这个现在的时态，是希腊文文化里面的一个表达，指出信徒是要不断的要做过去这样，现在要这样，要不断的这样做。这个变化更是有一个被动的语态，重点带出我们人的改变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力量可以做成，乃是神在人里面的工作。经文这里被动的命令提醒作为信徒，我们要乐意让神在我们里面做改变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是圣灵光照，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圣灵在我们信主以后，他还会住在我们心里，不过有时候我们却没有让圣灵住在我们心的当中，我们的眼睛还是注目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物，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除了让圣灵内住，我们还要积极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用心去学习神的话，透过圣经去认识神，从神话语当中得到启示，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能够建立这样的属灵生活操练，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知道神对你对我的心意，也越来越认识神的良善和美好，是值得我们委身去敬拜和侍奉。重生得救的人得着神的生命，必须继续不断地追求过真正的重生的人的生活。信仰是一个历程，有时候我们会被这世代的事物影响， 以及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但愿今天的经文希望能够成为你和我每天生活上的提醒，我们要向神献上自己。结束以前，我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最后的分享。在非洲某一个地方，一个乡村里面的礼拜堂举行感恩节。那一天，不同的信徒他们把收获的土产带来礼拜堂里，献在神的面前，纪念神给他们的祝福和恩典。有的抓了鸡来，有的拿了米来，还有一些把花生挑来，更有一些带着肉来。他们把所献的礼物堆积在教会的坛前，好像一个小山。那时候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她是一个很穷苦家庭的孩子，她心里也很想为神献上一些礼物，但是她却没有力量，心里感到很难受。当献礼物的人他们慢慢的散去的时候，这个小女孩还待在这些礼物的面前不肯离开。牧师看见，以为这个小女孩想要一些东西，就抓一把花生对她说，快去吧。小女孩没有接受，也没有作声。牧师再抓一把花生说，可以吃了。那只这个小女孩并非贪爱这些食物，后来她跑到邻近的人家里，把自己卖给一家的人作为一个奴仆，这个家给了她20块钱。她拿这些钱回来交给牧师作为献礼。牧师非常惊奇地说，小孩子，你莫非是偷了人家的吧？赶紧把钱去还给人家。小女孩回答说，我没有力量献上别的，只有把我卖身的20块钱拿来献给主。弟兄姐妹，这样的奉献是何等的美丽。我们的一切都是主的，我们奉献侍奉不应该只限于零碎的财物、零碎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将自己的身体完全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是主所喜悦的？愿主祝福大家。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想。